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是自从三月中以来，可能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我们这样子网上敬拜，听到另外一个人分享。那我也希望这几天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主的话语当中，能够在这个经文当中，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思想神的话语，也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我们大家今天都怎么样？那我今天跟另外一个团契的人，我们来分享，就讲到说，这次疫情当中，我想在这种负面的情况当中，我们大家常常可能都是被一些负面的事情所填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到的可能都在想说，哎呀，这事情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甚至于我自己本身在内也会有类似的想法，想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事情现在对这个在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你看看各个地方还是对饮食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在这种负面情绪当中受到他的影响。但是我那天在另外一个团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问他们，我说你们大家认为在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事件当中，你得到什么益处没有？你们在这样子当中有看到什么正面的东西？其实神在每件的事情上面，每一件的作为，他其实都要我们得益处。我们讲了这个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外是互相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自自然然在一些负面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去领会神在当中的旨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神是赐恩典的神，他是赐平安的一面，他不是赐教，不是降祸的一面。所以肯定在很多事情当中都看得不好，但是神一定有他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对于人的信心的一个把握。那么对我而言，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信息，虽然短短只有6节经文，但是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真的是谦卑来到神面前，然后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我看到不清楚。我听到声音。对 ，OK， 那我也没办法，那就去了啊。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刚刚听到有人有反应，说有可能声音不清楚，那我稍微靠近一点看看。
啊，对，靠近一点，可以。现在好一点
啊？
现在好点？
现在好一点。
对对对。
那好，那我可能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可以。
或
者你坐下就可以了。
我坐下就可以啊。
对，不是，我就说你靠近，不是坐下就你。行，这个可以。
我现在是站在这里
啊，现在可以，近了可以，
现在可以是吧？
对对对，好的。
再要不这样吧，对不起，大家等我
没关系，
我先拿个耳机过来。
啊，好吧。
不好意思，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
哦，现在很好，很好，可以。
好的，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所以我现在到底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重点是我们是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真的非常感谢神，让这6节的经文真的是深深的打动我。不单单是在准备一篇信息，更深的是让这篇信息里面的每一段经文来甚至于每一个他所提到的事情来这个让我自己反省自己，然后呢让我自己真的是好多次到神面前来认罪，因为我看到自己有这么多的一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而我仍然在我自己自以为义的情况之下，在我自己看不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我好像过得很好。所以在这篇经文里面，今天我同样的这恳求大家，我可能如果你听到里面有些东西是讲到你的，可能那是那不是我在说的，那其实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自己深自内心，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而不是说来用一个抗拒的心，是说哎我没有或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也许用一个想法是说，我们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免之啊。好，那我想讲的话，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穿着一些 T 恤，那个 T 恤可能上面是写的是说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名校，对不对？那我们必须要讲，比方说 UW 啊，有些衣服穿的是 Yale 啊 ，Harvard 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人他穿上了一件名校的衣服，你会不会就认为他是那个名校的人呢？这里面其实很重要一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披戴耶稣，我们要披戴基督，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披戴基督？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他的时候，有形的或无形的，我们的身上已经穿上一件衣服，上面写我是基督徒，我已经有了基督的印记。但是重点在于说，穿上这件衣服不代表你就是一个从里面活出来的人，而是在于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此我们今天的题目要分享的题目是活出蒙召的生命。衣服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件蒙召的一件基督徒的衣服在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披戴基督。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员，他曾经讲过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摆了一件 Jesus jacket， 一件夹克，上面是写基督。然后呢，我们每次进到教会去的时候，进到教堂这个里面，我们就穿上那件衣服，然后我们讲的话，用的字眼，我们所表达的态度，都是一个基督徒似乎要有的样子。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散会了再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衣服挂回去了，我们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需要自己仔细思想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在圣经上面讲过说，有一段经文对我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时候真的去思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活着的还是我以前那样子的人吗？我们常常很喜欢在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个样子。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愿意改变。改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改变是一个你要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愿意的心，然后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我们改变不了自己。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说，哎，我就是这样，或者说我从小长大就是这个德性，当这个我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愿意谦卑悔改的心。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到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按照世界所要我们走的路去走，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心里面，是心思意念做了改变，然后去做相对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讲认罪悔改，是认罪是首先认识到我在罪的当中，认识罪，与神同说那是罪。然后呢，悔改是逆转方向，我原来向东的，我现在往西，我之前我是定义要去做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悔改，我转过身来，我不去这么做，是心思意念的改变，而不是我行为的改变。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常常要问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现在活着的，因为两个礼拜前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此那个活着的不再是我，我现在活着的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以我今天在肉身活着，我今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一个心智，那个心智有一个感念，那个感念是信神的儿子而活。谁是神的儿子呢？他是一个爱我为我舍己的人，他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面，他复活了让我们得以称义，他是爱我。所以我是谁， 是贯穿今天这样子一段经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在于说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才能够活出那样子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说我今天穿上了一件衣服我就变成那么一个人。因此我们的里外是要合一的。那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那我来念，大家来听。我为主的被囚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自省，然后来省察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今天不是我做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让我成为那样的人，而是我真的是在内心当中，主，你已经给了我一个新生的生命，叫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是谁，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来提醒我自己，让今天的经文不单单在过去的几天当中让孩子得到感动，让孩子真的是多次的认罪，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也常常思考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孩子也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让孩子所讲的话不再主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前面。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一段经文。首先他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前面有个所以。那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深奥的书，我至少我自己个人这么认为。那在保罗的众多书信里面，在我过去的这种读经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以弗所书是一卷我不太容易懂的书，特别是前面三章。前面三章他讲了有很多，他里面讲从一开始的他将颂他他颂赞归于神，从第一章的第一章的第三到十四节，他把颂赞归于神。到了十五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又做了个祷告，他求神怎么样让这个以弗所的人，或者说让所有的信徒真知道神。那我记得这段经文我是在教会里面分享的。我们常在讲说，我们去买了一个车，卖车的人跟我们讲说，这部车它的时速可以高达250英里。然后呢，我们很高兴跟所有人讲说，哎，我买了一部好车，我有一部好车，它时速可以高达250英里。然后呢，别人就问，有一天别人问你说，你开到多少？然后我就鼻子摸一下，我只开到过70。因此，这个车对你而言，它的功能也就是70，而不是250。同时，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今天有了这么大的救恩，有了这么伟大这么能力超越的这么一个神在我的心目当中，那我有没有用信心去支取他，或者去经历他的能力，还是说我仅仅在我的信心当中局限了限制了神在我身上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当神说你且试试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去试试他？我有没有去大胆的带着信心？当亚伯拉罕他在一切都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为他的信心是大的，因此他成为信心之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在这个保罗他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做一个祷告。那再一次做一个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先看的这段经文因为他前面讲了所以，那个所以表示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后面所要的说的话是根基于前面所带出的理由。他前面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他在父面前屈膝，这是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看一下，第三章一开始第三章的最后十四节十五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呢，他后面就接着讲，他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怎么样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所以他说，首先他求父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荣耀就是一团大光，按着神的大光，然后在他的灵里面教带出来是什么？教带出来都是一个目的，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保罗他在继续往下讲的时候，他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讲的是神的恩典，讲的是一件奥秘的事情。那然后到了第四章到第六章呢，他是讲到我们因着这样子的奥秘，因着神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怎么样过日子。所以在过去我很喜欢念第四章到第六章，因为里面都是告诉我如何做。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我的如何做是根基于主已经给了我的。所有的宗教它都是叫你做，以至于你能够合于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神已经把那丰富的爱给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让我们能够活得自由。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到了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正要他要准备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个新人，神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新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它是在我们心里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常讲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也就是在里面的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所带出来的力量，是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心里。所以他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里面，住在你们里面。然后呢，这个后面又带出另外一个结果，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这一段在讲什么？首先他要让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在讲说基督不是应该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吗？但是这里面所谓的住在你们里面，是让他很舒适的住在里面，是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掌权。然后呢，他不管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在我们心里的起居室，还是在我们的餐厅，还是在我们的卧房，我们心里面都是以主为大的。所以让他很舒适的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带出来一个结果是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根跟基是好像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建造房子或者是农作物来做比喻，所以建造房屋要有根，种植房屋要有根，对不对？种植东西需要有根，然后要根要能够深，能够这个才好。然后基呢，是我们当我们建造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地基。所以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意思是说那个爱心是深植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很深的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为什么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呢？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是不能明白的，爱心是需要有对象的，如果爱心没有对象，你是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今天他讲说，他说爱心要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关在家里面，然后没有别人，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爱心是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同时又讲到这里啊，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一段都是保罗的祈求，他的这段祈求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我们心里的爱，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呢，又叫如果在这事里面有个渐进的程序，首先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如果我们的心里不刚强起来，我们是没有办法让基督住到我们里面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安舒的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就能够爱心有根有基。在爱心有根有基，然后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意思是什么？ 神他充满一切的那种能力，神充满一切的那样子的一个丰盛充满了我们。那这样子表示什么？表示所有神的一切的能力，神的一切的这种长阔高深的爱都在我们里面。然后呢，神能，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能是表示说，当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神他就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也就是心里的力量，照着是 according to， 所以是不多不少的。你在心里有多少的大力，他就按照那么大的力量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保罗的祷告，这也是我之前有讲过的另外一篇信息。这里面讲的真的是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在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神能够运用我们，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无限的一切，他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过一句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怎么样？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的祈求，包括比方说像现在我们的祈求是什么？我们的祈求是主啊，让这个疫情赶快过去。但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很坚定的相信，是神是能够怎么样叫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神。因此我们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这个益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比较清楚，它是什么？这个益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祷告祷告的出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此时此刻能够明白的。但是要怎么样才能明白？我们要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神他才能够，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以后，他就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这里面有神的功，也有我们的回应。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把这样子救恩给了我们，他在我们心里面有个重生的生命，然后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怎么活？所以这个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他讲到说，所以他说，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在此时此刻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身份是被囚的，他那个时候是在这个罗马，在罗马被关起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里面我可以感觉到那种深厚的那种，当一个人自己本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脑筋里面心心念念的还在想着这些以弗所的人，就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些都是监狱书信，都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在自己的苦难当中写出来的东西。他在这里面写的是要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腓立比书叫我们喜乐，对不对？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在他的整个的书信里面，他的被囚反而让他有更多的这样子的那个 compassion， 更多的那种从心里面出来的那种东西。那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这段时间在家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自己所读的经，然后读的经读完之后，跟我自己的内省，然后我从这个内省当中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在神给我们一些苦难，神给我们一些难处的时候可能要带给我们的一些益处。在这个时候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这里也讲得非常清楚，他不是被罗马政权所囚，他是为主被囚的。他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恳求，他是用一个恳求的态度来恳求这些人，恳求这个以弗所的人，说求他们，我为主被囚的，为主被囚的来求你们，求他们什么呢？既然蒙召，表示说这个招已经招了，所以是已经成就的事实。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相称，相称其实是一个称的概念，我曾经好像在教会曾经分享过。所以称的两头，一边是行事为人，一边是蒙召的恩。因此在这一段经文要想去深刻的理解它的时候，就是一边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另外一边我们要从心里面衡量一下蒙召的恩到底有多重。所以在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大恩典，他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行出多大的事情来。所以蒙召的恩跟行事为人这两者要彼此相称。那么不相称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蒙召的恩够大，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完全不够。但是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我们不要去看人家说你看这个人神救了他，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想到神在我身上给我多大的恩，然后我要活出来的形式，我的形式为人，我的一举一动，那个心生的样式是要跟那个蒙召的恩相称的。我有没有相称？我相信我们是不可能超过的，但是我们最大的努力是说我们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能够相平衡。但是多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与蒙召的恩不相称的，是低于那个的。所以首先保罗对于这个以弗所说的人，他跟他们求他们什么？他说，我为主被求的，求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神既然给了你一件，在你的额头上面已经做了印记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了，那怎么样呢？那你就要活出一个跟基督徒这个身份相称的生命。然后怎么做呢？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特质是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实际上这一段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其实是为第四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结束他做一个引言。因此我刚刚讲了，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有多大，然后呢他有各种样的，然后特别是在以弗所书这里面讲到是外邦人，他说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使两下合而为一，破的解除了中间那个隔断的墙，让我们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能够同盟一样的恩典。所以前面三章讲的是神的恩，然后呢后面三章讲的是我们因着这样的恩，我们能够过出什么样的生命，才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所以四章的第一节其实是后面所有我们将来要看的一个引言。那么后面就开始，首先他说凡事是什么？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情要怎么样？要谦虚。谦虚是一个非常难，这个为什么我这几天我说对我特别特别的艰难，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样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真正深思去思考一个问题，这里面到底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而我在这里面到底这段经文要对我说什么，要我能够做些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他首先讲到凡事谦虚，我一时之间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谦虚。我们中国人是一个谦虚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都在讲说我们要谦虚这个谦虚待人。然后我就特别在这个时候又想到我母亲，我常常会想到我的父亲，但是我很少提到我母亲。那我母亲她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是她曾经给我的一个教诲就是说，她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话。所以对她而言，可能她在她的生命的这种历程当中，她觉得满是招损的，谦是受益的，那这个谦就是这边讲的谦虚。所以什么样到底是个谦虚呢？而且我常常也有一个感觉是，当你在寻求到底是什么是谦虚的时候，变成你再去怎么讲，你再去找一个行为模式去配合这个谦虚，要活得好像说谦虚是这样，所以我要活出这样子，以至于我是个谦虚的人。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后面所说的宽容，还有这个合而为一，那都是从心里出来的，而不是说我要做些什么事。重点还是那句话，是我们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 然后我们的蒙召的恩是什么样的恩呢？它是我们现在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一个很自然的活法，是一个当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当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有违一个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的时候，我去做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那我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么里面自自然然就会有属灵的那九个果子，自自然然就会有一个蒙召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样蒙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你说标准也好，或者说一个蒙召恩的生命所应该有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谦虚在某种程度我可以讲说它是一个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你很难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你真正要去思想什么是谦虚的时候，你其实可能你就跟谦虚慢慢有点距离了。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谦虚的反面是什么？谦虚的反面是讲到是说什么？是一个是骄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谦虚，在这个腓立比书其实有一段经文，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谦虚本身在原文当中，确确实实就在腓立比书这段经文里面解释了。它有两个，它是一个字，但是有两个意思在里面，也不是说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首先呢，就是看自己，一个是看思想，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空的，就是把自己看得没有那么大，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大，也就是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看。看就是我们如何来审这个评估自己，如何去评估一件事情，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是说我们评估，我们把别人看得比自己要更好一点点，我们看自己要看得比别人差一点点，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个有骄傲的事情。然后呢，圣经对于骄傲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那讲到非常多跟骄傲有关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谦虚其实是后面要带出来的种种特质里面的一个根本。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一定是个谦虚的人，一个忍耐的人，他也必须要在谦虚当中他才能够忍耐得了，那我们待会儿再说。所以谦虚是后面所要带出的几个特质的一个基本。那么同时我也要想，骄傲他也带出来许许许许多多的罪。我们看到箴言当中有讲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不知道在座的当大家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自己在想想自己。我真的在各位的面前我可以说一句话，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以前我在我真的是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对付的就是我的骄傲。然后这么多年以来，我真的这几天比较对我自己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还是没有被对付完，在我的内心当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骄傲，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顺服，很多的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在想，到底什么是骄傲？骄傲其实有很多，我们有很多骄傲的层面。骄傲可能有的时候是为了，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过去我做的多好多好，这个东西会让我们骄傲。然后呢，会让我们在我们过去做的什么，然后会让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在社会上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会让我们感到骄傲，我们就看轻看别人。骄傲为什么是罪？骄傲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是窃取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给的，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呢？然后呢，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一个，我们这个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当我们自夸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骄傲，也是一个不谦虚。谦虚跟谦卑有一个小小的不同，谦卑是内心的，谦虚是内心的，谦卑是表现出来外面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在不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伤害别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讲到骄傲的地方。同时我最近还在想到说， 知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属灵的骄傲，我们读的圣经比别人多，我们会想说，哎呀，你看那个人不读经不祷告，你看吧。或者说我们会讲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多亲近神。很多时候在骄傲的表现当中，我们会去指点，会去指正人家，会去说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其实那个怎么样，都是把我们自己跟人家分出一个高下来，那都是在一个比较的当中。而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一个不谦卑的行为。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权力里面，神给了你一点点的权力，然后当你在这种权力当中，你就会要求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不谦卑的一个情况之下。属灵的骄傲，知识的骄傲，知识会不会让我们骄傲？知识也会。有很多人他读了很多的书，学富五车，然后呢就是他就什么都会，这个知识灌古今。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书啊，这个有一句话中文讲的，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当你真正去读的时候，学然后知不足，这是中国人讲的话，对不对？所以当你真正去认识学海的浩瀚，你才会发现你所知道的实在太少。圣经里面也讲，在你所认为你所知道的，你其实还是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了很多，你其实并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仅仅的六节经文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不仅仅是去查考这些字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这些的意思，字的意思真的来让我看到自己，我真的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在我的内心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骄傲。在这里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在这个骄傲的具体的一些表现，对不起，骄傲，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骄傲的话，其实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比方说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觉得说啊，好，知道，其实那里面我们是拒绝人的。那你为什么会拒绝人？因为你不比我好，我为什么听你的？然后呢，然后这个自我的保护，我们自我保护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骄傲，因为我怕我受伤，我怕我在当中出丑。为什么？那不，你怕出丑，因为你心里有骄傲，你不愿意让人家在你的这个丑事上面来笑话你。然后呢，要面子，那不用讲了，要面子，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所以你要面子。然后完美主义，你希望把事情做得完美，也把事情做得很好，那是窃取神的荣耀。荣耀与这个完美与否是神给的，不是你今天努力就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表现自己有本事，有办法。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呢，常常喜欢给人家一些主意，然后特立独行，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同时呢，当我们在自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骄傲，因为我们的内里自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会用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心理学的专家，所以我不敢多说，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深自省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配偶他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好，知道，不要说了，那也是一种骄傲，因为你不觉得他比你好，然后我们两个同事都在一起，你有什么好教我的呢？所以很多的东西，他说凡事谦虚，所以是凡事，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谦虚。谦虚就是我们是把自己放空了，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接下来后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温柔。温柔是什么？我曾经有说过，我不太喜欢，以前我不喜欢温柔这个字，我一直以为给我感觉温柔就是好像软绵绵的，然后好像就是比别人差的感觉哈，就是温温和和的，软趴趴的，所以我不是很喜欢温柔这个字。但是温柔实际上是什么？温柔不是软绵绵的，温柔正正相反，温柔是强而有力的，但是呢却能够这个力度拿捏得宜。温柔是不伤害人的，所以当我们在温柔中的时候，我们是首先不伤害人。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就会用骄傲的态度告诉他说，你这个事儿做错了。那人家在他的那种，他也同样在他自己的不谦虚的这个反应当中是说， 那你又怎么样？他有没有被你挽回过来？没有。所以那句那刚刚讲那段经文，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挽回是你的目的，但是温柔是你要使用的用的力度的方式，是温柔的，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一看到你过来就直接走得远远的，因为从你嘴巴没好话我就干脆走开，我不要听你的。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谦虚的表现。谦虚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上，刚刚讲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磨造出来的那个模子给磨在变成它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是要我们不谦虚。举例来说，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件 T 恤啊，实际上在我们家有一件 T 恤，它上面写什么 Pride connects us， 就是说骄傲让我们连接在一起，是一个公司企业的骄傲，骄傲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然后我们常也会讲说我非常骄傲的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温柔呢，温柔跟骄傲，温柔就它本身它是不骄傲的，它不带着骄傲的这样子的一个气焰去压制别人，所以它是温柔的，它不愿意去伤害人。温柔，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温柔是拿筷子去煎豆腐，所以你煎豆腐的时候，你首先你要会拿筷子，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筷子的力度，你的食指你的中指要怎么样用力，再配合拇指才能够把这个肉这块豆腐给它煎起来。所以那是虽然你可能没有思考，但是你是经过衡量的。因此温柔是你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力度，但是你拿捏得宜，你生怕把别人伤害到了，你是含在嘴里怕化了，你是捏在手里怕脆了，那是温柔。然后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一个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柔和谦卑是耶稣基督的模式，是他的样式。所以我们怎么样，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是一个谦虚然后温柔的人。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像腓立比书也讲了，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柔和谦卑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凡事谦虚温和温柔也是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刚我们讲说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因此我要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一个生命。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其实在圣经上也有很多地方讲到忍耐。忍耐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它是在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其中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忍耐是一个，它这个里面有忍耐，然后里面有温柔，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恒久的，在这个他能够长久的就在这种负面的环境当中受压。所以在这个罗马书也讲到说，你们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愿意恒久的忍耐在那地方，我们愿意承压，是一个长久的时间的受到压迫而不反弹。我们在压力当中，在负面的环境当中不去反弹，为什么我们能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所面对到的是从神而来。忍耐是一个认识神他所会自然产生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认识神，认识神今天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都是神所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横逆困难，我们就可以生出那样的一个忍耐。然后还有什么？接下来他讲到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那我们曾经讲过，用什么东西其实是在什么里面，因此是说在爱心里面互相宽容。为什么这个地方其实宽容啊？宽容我看到有一句话他讲得非常好，宽容就是看不见，宽容就好像是你把用个毯子把那个罪给它盖住了，我不去看他的罪， 所以宽容是一个你不去看，不去看到人家的短处的一个东西。这里面谦虚温柔是我们如何待人，忍耐宽容是我们如何接受别人的对待。所以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每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忍耐，而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宽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当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活出那个基督的爱。也许我今天是带着一个爱人的心来的，然后我愿意去爱人，去帮助人，但是一碰到一些事情，我就毛了，我就火大了，因为我看到他有些问题。在彼得后书那章，耶稣曾经讲过，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们，这里面讲到说神他说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他说是宽容你们。神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做着不合他心意的事情。我们常在讲，在这次的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是每个人都如果都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他就可以，他会得到那个荣耀的。所以爱用爱心互相宽容，意思是说什么？在爱心里面我们互相宽容。我们的眼睛很讨厌，我们的眼睛常常最容易看到的是人家的短处，我们眼睛最容易看到的是人家的罪，人家不如我的地方。但是我要怎么样？我要在爱心当中宽容人家。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说，有一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他跟主人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必要偿还。他是偿还不了的，但是因为他说了求神，求那个主人宽容他，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所有的。所以宽容是神已经宽容我们。我们这些人，这个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看得透？我们自己知道，应该说我们自己不完全知道，我们可能知道的比别人更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很少花这个时间去看到自己有多少的罪，多少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呢，用和平彼此联络，用和平就是在和平里面彼此联络。联络是什么？联络是紧紧的绑在一起，我们紧紧的在主里面绑在一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所赐，是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因此我们主要去竭力保守。保守表示说得很清楚，是这个东西是已经存在的，所以你才会保守。如果它不存在，你就是变成说竭力争取，或者是竭力做到，竭力得到。但是他这里竭力保守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了，而且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合而为一呢？是我们彼此之间用在和平在平和当中，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彼此联络。它不只是一个联络而已，它就是 tie together， 它是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平和里面，在一个平静当中，我们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五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合而为一，这些是我们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所能够活出来的行事为人。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才能够达到将来后面我们所要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仔细去思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是不是又不耐烦了？我是不是又嫌人家啰嗦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我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我又可以好为人师去说，哎，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子。然后当你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让你不说，而是说当你在说的时候，你是不是用爱心把它挽回过来，还是要让人家看到你的那种骄傲，然后说我不接受你。所以很多时候这是双方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谦虚温柔是我如何待人，忍耐宽容是我如何去接纳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了我们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做的是竭力去保守，而不是竭力去达到。那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们要竭力保守，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本身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本身就是一。这段经文是刚刚我在那个训立长老在念这段念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今天的起印经文，我心里在想，我们很非常的合二为一。他都不知道我有用这段经文，我也不知道他今天用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他讲什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些因他们的话，他们是谁？是这些门徒。我为这些人是门徒，他说也为那些因信他们信门徒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因为我们是一的，我们本来就是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而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但是我们没有活出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来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蒙羞，神也蒙羞。那接下来就后面三节比较快一点啊，后面三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他赐下来的。他怎么是合而为一呢？他本身他怎么样就是一呢？他说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教会不是那四堵墙围出来的建筑物里面的人，而是所有被神分别为圣出来归他的人，就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人的组合，而不是砖瓦的组合。所以那我们所有的人是就是只有一个，所以不分你我，我们都在一起。身体只有一个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在想，当你看不起的那个人，他跟你是同一个身体，在身体里面我们是彼此配搭，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乃是为别人活，是为别人的好处而活。是那些你看不起的那些不同的人种的，然后你要知道我们跟他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只要他是被神所召的，你没有比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同样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感于一灵，所以圣灵肯定只有一个。今天在你心里面的圣灵跟在我心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可能在意见上有不合？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在寻找去问去求问圣灵的指引是什么，我们只是在于一个环境当中，我说了算，所以是我要我说的话你得听我的。我们并没有在圣灵里面合一，我们反而是在各自自以为是的情况之下我们分散。所以这两个这个后面的三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所以没什么好分的。身体就是一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个，耶稣是我们，他成为元首，他是我们的元首。然后我们身体是各做肢体，来这个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怎么可能分嘛，对不对？那可是当耶稣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他说我去就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常常与你们同在，表示说今天在你里面的圣灵跟在我里面的圣灵是同样一位，他给我们的指引是同样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聆听他。他说正如，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正如的时候，表示后面讲的东西是在支持前面所说的东西。所以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蒙召什么样的一个指望？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然后呢在圣灵的给我们做印记。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被赎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一天我们得与神同在一起，我们就长久与他同在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圣灵是什么？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神之名是一个集合体，是身体，只等到这个身体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指望当中的，我们的指望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同全部的人都在主里面复活了，按照次序复活了，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能够是跟神就是在天上荣耀的所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在同一个指望当中，你的指望跟我的指望我相信不会太远，我也希望不是太远，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生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到说，我们若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的指望是在将来的，是在只等到神之名，只等到身体，只等到教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我们的共同的指望。然后呢，这一段经文其实在讲的是什么？是圣灵的功用。然后呢，第五节讲到是耶稣一主，然后我们只有一位主，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同一位主，刚刚讲的是我们在同一个指望当中，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当中，一主啊，我们是众人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一主。然后呢，一信，我们只要信他是从神那里派来的，对不对？我们听他的话，并且信差他来者的，就是他的门徒了，我们就是有永生的人。所以在信里面我们也在一起。然后一洗，洗是洗礼，是一个水洗的观念，一洗是一个见证，我们在主里面同盟，在同样的一个洗礼当中，我们归入到他那边去。所以这是基督的部分。然后呢，一神，讲到神了，这是父神。父神是谁？他说就是众人的父。众人的父，我们讲到说父是什么意思？父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从他而出。所以你说到说，哎，这是我父亲，是什么？他生我，他是，我是从他来的，所以他是我的父亲，所以我身上是应该会有他的形象，他的属性。那我们同一个家人，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他意思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我大概就是那个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在讲说我们的神就是众人的父，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所以也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父神的这个属性。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就应该是什么神，但是或者是应该想说，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有那样子的属性。然后呢，我们是众人的父，然后他讲到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地方有点在解释说，这个神他的三位一体的特性。所以超乎众人之上是他父神的本性，父神是超乎一切之上，贯乎众人之中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生命的改变，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他在我们的影响，住在众人心内，就在我们每个里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最后讲的这里面是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同有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神，然后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本来就是一的。所以有什么时候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在别的，只在于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没有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然后我们在没有谦虚温柔忍耐这个宽容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不是仅仅的好像把这些当作知识，我们真的是愿意每天的来省察自己，省察自己是什么样一个生命，我们是怎么样子在过我们的每一天的，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什么样的，我是谁，我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人，好让我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让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更多的时间与主你自己的话语亲近，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在这里还是一样为那些在前线在这些医疗工作的人员，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主你自己保守带领他们，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勇气，当他们在抢救生命的同时，他们也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都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接下来